窃国大盗袁世凯，恬不知耻，在太和殿宣誓就职，就当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。咱们前文书正说宣誓就职的盛况，老袁坐着轿来的，大轿刚一沾尘，外边呼哨一响，跑步前进，先跑进来320名护卫军兵，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，跑进太和殿，分为左右，把中间闪出一条道来。这320人都是八六八选六选，浑身布满着金线，头上顶着镀金的金盔，全副武装，佩剑宣刀。在这时候，老袁才慢腾腾地出了大轿。这个袁世凯什么模样，大概您不陌生吧？我说了也不是一回了。这人个不高，充其量也就1.5米挂点零。你别看个头不高，有个粗使劲，左骨伦敦，压骨伦敦，大肚子，小短腿。据说呀，袁世凯在众人面前不乐意搭着的腿坐着，人别人的腿能扣着地，他坐着这两只脚沾不到地上，所以底下得垫挺高个垫。今天袁世凯身着盛装，大总统的礼服也是古蓝色的，满身全都是金线，往胸前挂的那些牌子上秤腰有5斤，不知从哪儿得来的，镀金的存金的稀里哗啦一大片，挎着军刀白手套，在双文25的陪伴下，昂首挺胸是走进太和殿，夸夸夸夸夸夸，门槛子高，腿短，怕绊倒了，梁士仪堂在里，左右还得扶着。老袁进了太和殿之后，踩着铺有红毡子的地方走上礼台，在礼台旁边有把大椅子，舔肚子他往上一坐。这时候院里响起101声炮，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紧跟着有3000人组成的军乐队开始奏乐，整个故宫里头热火朝天，把大地都震得直颤。老袁往正中央一坐，是心花怒放。回头看了一眼，那是光绪皇帝、咸丰皇帝、道光皇帝他们坐的那把龙椅。我头一步先坐到这，用不了多久我就坐在那把椅子上了，离着称帝也为时不晚了。他挺得意。老袁面南背北往礼台上一坐，是志得意满呐。那么这么大个会议没人主持哪行呢？首先有大礼官，大礼官呢叫黄开文，这家伙有两下子，凡是大事什么婚丧嫁娶呀，他都内行。尤其这件事情他背了5-6天都没睡好觉啊，恐怕有缺礼的地方，老袁再挑了理儿，那可受不了啊。因此黄开文一看一切就绪，他迈大步来到正中央礼台下头，扯开嗓子就喊开了，现在宣布中华民国大总统向40,000,000人民宣誓，开始奏乐。乐声止，老袁站起来，面对两院议长和议员，把胳膊伸起来， 操着河南话说，于是以至称谨守宪法，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。哎，就这么几句话，宣誓已毕，跪坐。紧跟着两院议长领着几百名参议员向大总统三鞠躬礼，老袁也站起来还礼。哎，这一出算过去。紧跟着文官武将好几百人列队向大总统祝贺，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你说这玩意儿真是土洋结合呀。大伙喊完了，呵，就见袁世凯的大嘴一咧，非常满意啊。他一看今天参加庆典的文官都得检任官以上，武官都得上校以上，一个个环佩兵当，佩剑悬刀，威武雄壮。文官一色是大燕尾服，武将一色是军礼服。在前面管那上将就站了两大溜，什么那校官的少将靠边站，那玩意多如牛毛不值钱的玩意。袁世凯走下礼台，跟这些心腹爱将是一一握手相互祝贺。紧跟着大礼官黄开文又喊上了，大总统接见各国公使及其夫人。这各国公使来了也不少，别的不为，人家摸摸实底呀。原来啊，承认中华民国的就美洲有那么几个国家，其他的国家属于观望，派什么临时代办呢，派商业机构啊在这探风。哎，现在还行了，欧洲许多国家提出来与中华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，而且承认中华民国政府。这是老袁最高兴的。今天一念各地来的贺电能有三十几份，像那个大国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瑞典、瑞士、挪威、比利时、葡萄牙，哎，都承认。这就给在就职典礼增加了无限的光彩。各国公使列队站好，由法国公使代表各国公使向大总统致贺词。袁世凯致了答词，那么怎么念翻译怎么翻咱不必细说了。这个仪式结束之后，老袁走下礼台跟各国公使热烈握手，向各国保证在华的利益不受侵害。前清政府定的那些不平等条约我是照例执行，你们就放心得了。各国公使听的就是这个事儿。你做大总统不做大总统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在华的利益不受侵害，这就好。紧接着是前清家政府的那个世序，内政大臣向袁世凯祝贺，袁世凯又亲自接见，向他们保证每一年中华民国给清政府400万元照发不误。现在您别忘了，三大殿后的那小故宫里头还有个小朝廷呢。现在溥仪以及他的家族连太监宫女上千口还得中华民国养着呢，按着优待条件每一年得拨款400万呢，养着这么多白吃饱。而且年节中华民国还得给送礼。世序代表着亡灭的清王朝向他来祝贺，意思就是探问探问有什么变更没有。袁世凯交了底儿，你放心，一点变动没有，只能优厚不能削减。世序点头，全接待完了，把袁世凯累得呼呼直喘呢。 开始休息。休息中间，众人往外一看，这雨还越下越大，院里的人身上都浇湿了。过了那么一会儿，就见外面如飞似箭跑了200匹马队，带队的一人上将军的军衔呢，大马靴，孤蓝色的军服，披着斗篷，挎着军刀，戴着白手套，谁呀？陆军总长段祺瑞禀报大总统，天安门阅兵式开始了，请大总统登楼阅兵。袁世凯抖擞精神，邀请了各国公使团一起前去观看，大家当然是非常高兴了，就这样一起赶奔天安门城楼。保护袁世凯的有段祺瑞、殷昌、王世贞、段芝贵、唐再礼，大家登上天安门城楼。这个吧，阅兵式啊，事先在北京有不少这样的人，一天吃饱了没事就操练队伍，专赶着国庆啊、庆典呐 啊到这练的练的，都是老套子了，所以练起来看着还真都不错。这帮军兵冒雨列阵，呼分呼合，凡是经过天安门城下的都高呼大总统万岁。老袁手扒城楼往下观看，自然是非常得意了。由于天下着雨呢，后边有人给打着伞，这个阅兵式一半会儿他完不了啊。段祺瑞过来了，大总统，身体是主要的，我看您有点累了，是不及早退场回总统府休息吧。
好吧，我确实有点累了，我走有点失礼。我说祺瑞啊，你们陪着各国公使吧。
好，您交给我们吧。袁世凯中间退出了，回大总统府休息去了。阅兵式结束之后，这一天算过去了，晚上9点半在外交部又举行歌舞晚会，群魔乱舞，折腾了一个通宵啊。这些事情咱不必一一详细交代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袁世凯宣誓就职过去了一个月了，热闹劲儿也过去了，老袁头脑也冷静了。袁世凯心事重重啊，茶饭懒用，有时候背着手是来回直溜，眉头紧锁。那位说他吃喝也不愁，目的也达到了，干嘛发愁？您别忘了，人呢很少有知足的。袁世凯的野心太大了，当大总统这是头一步，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当中国皇帝。现在他又想到这个问题上了，哎呀，他掐手指头一算计，这国会这玩意儿太可恶了，这谁研究的？还是最高的立法机关，不管什么事儿，得国会通过授权总统，总统才能执行，否则的话就通不过。虽然说都听我的了，谁知哪阵他们还变卦呀。总而言之，这机关留着没什么好处，第一步应当遣散国会，不要他，我一个人独断专行那有多好，不然的话我一提出称帝他们肯定得反对。老袁想到这儿，马上提起笔来拟了个稿，让秘书长梁师仪发到各省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看这话袁世凯嘴没法说呀，无缘无故的废除国会，什么理由啊？他讲不出，但是他来个借刀杀人，他让各省的都督、民政长表态，你们说国会有没有必要留着？ 这些都督和民政长几乎都是袁世凯的心腹啊，哪个不看他的颜色行事啊？接着电报之后马上明白了，因此各省的都督民政长联合通电说，现在国家正值多事之秋，有些事情大总统必须当机立断，可是国会的议员良莠不齐，每讨论一件事迟迟不能做结论，耽误了国家大事啊，因此在这非常的时期似乎国会留着没用，要求大总统发布命令取消国会。哎，您凭这多好啊！哎，老袁让下边人说话，这些议员一听，我这什么规矩？行政人员不准干预法呀，我们这是立法机关呢。啊，怎么这玩意还有命令成立、命令解散的？在世界上都没有先例，但是在中国就可以行得通。老袁就利用这些都督、民政长之口，又起草签署命令，废了国会，成立个政治会议。这政治会议呢，代替国会行使立法权。其实那位说不是换汤不换药吗？不，这个会议78个人组成的，这78人当中都是老袁的心腹，而且要求各省的都督、民政长举荐一人到二人，这些人参加政治会议，整个给换了，都是老袁家的糟糕啊！袁世凯说什么，他们听什么呢？老袁一看，行了，将来我要称帝，通过这个所谓的立法机关，就会一致投票同意。头一步达到了，老袁长出了一口气。没过了一个月，又皱起眉头来了，是唉声叹气。正在这时，门一开，大公子袁克定从外边进来了。上文书咱也说了，袁世凯有一妻、15妾、15个儿子、14个姑娘。一妻就是于氏原配的夫人，这袁克定就是于氏所生。袁世凯对他非常器重啊，小时候让专管教他念书，懂的事儿以后念高等学校，然后又送他到德国去留学。由于袁克定也爱学军事，在德国军校毕业回国，他爹就任正式大总统。这袁克定这野心比他爹还大呢，其实他知他爹想的是什么，心说，爹呀，你老人家大权在手，怎么老是犹豫不决呢？干脆你就当皇上得了，何必又选举正式大总统？这么千年日月，得到什么时候能达到目的？你要继了位，我不就是东宫守爵太子吗？您老人家嗝屁超凉，不就我继位吗？可您老不做决定，我怎么办？所以袁克定啊非常着急。这小子胆儿也大，今天贸然进了老袁的办公室，看看身边没人，他站到身后了。袁世凯家规挺严，那子女在面前规规矩矩垂手站立，老袁哼一声，底下不敢犟嘴。袁世凯正发愁呢，一看大儿子来了，还挺高兴。可爹啊，你怎么来了？爹，我看您这两天睡觉睡得也不好，吃饭也不香，身体有些不爽吧，您可注意身体呀，是不是请德国大夫给您看看？哎，我最信的是中国的中医，不信那些洋玩意儿，什么打针吃药，哎呀呀，我烦透了，往后这样的话少说。是，
爹，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，能不能跟我讲讲？我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也可能助爹一臂之力。
袁世凯抬起头来，打量面前的儿子，大个儿，长得倒挺威风。老袁满意的点点头，
可定啊，看看外边有人吗？
没有，我全看过了。
坐下，听我说。
哎，
袁克定坐到老袁对面，双手扶着磕膝盖，坐的也是笔管调直啊。老袁这才说：“
克定，你先别问我，我先问问你，你有什么心事跟爹说说。”
喂，
而不敢说。就咱爷俩嘛，无话不谈，这又不是公事，谈谈心总可以吧？
是，
爹，那我就斗胆了。我认为着，翻开中国5000年的历史看一看，功绩最伟大者，莫过父亲。父亲所作所为，胜过唐宗圣祖，甚至超过秦始皇。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功劳，为什么不继皇帝位呢？您理应当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才是。
老袁一听儿子猜中心事，非常高兴，
但话他还不这么说，跟他儿子还耍心眼呢。他把脸往下一沉，
什么话，放肆，
胡说。把袁克定吓得赶紧站起来，爹恕罪，爹恕罪，
坐下吧。年轻人顺嘴胡勒了，切记，这样的话只能对我说，不能对外讲。本来外边就盛传爹有这种野心，我能干这种事吗？我要称帝能对得起谁呢？我向40000000同胞我怎么交代呢？
爹呀，那40000000同胞那算个什么呢？老百姓无非是墙上草，哪边封硬哪边倒啊，有他们吃的，有他们喝的，他们才不管什么称帝不称帝呢。倒是有几个人爹爹要格外的留神。
哦，克定，你是有所指的吧？你说我对哪些人要留神？
爹，我不敢说。
说了，
爹，
我有下文分解。